主观取代真理，似是而非，主导掌控一切，失去真实。谦卑敬虔，带我们靠近真理，转向真实。第九个误解，有人说我实在很想信，但是我觉得可不可以等我老了再信啊？这样子我还可以去风流，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啊，做基督徒这人都不方便喝酒，不方便跳舞，不方便，那很多事情不能做啊。能不能等我快要死的时候再去？你觉得合理吗？如果做基督徒是好事，为什么不快点做了？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因为在我的年代，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看为啊，这样的人适合当传道人啊，他就说啊，我现在就有工作吼，可不可以等我退休以后再来当传道人？如果是好事，要等你退休吗？我的儿子女儿都结婚了，那我用他们当例子。假设我的女儿还没有结婚，有一个男性在追求我的女儿，看起来两个大概差不多可以结婚了，我就问这个男的说：“哎，啊，你交往我的女儿那么久了，什么时候要结婚？”他说：“我退休后再结婚，好不好？”一定是不要嘛，对不对？退休后，那个一定是最烂的时间，那个叫垃圾时间 ，MBA 叫做垃圾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没有人要的时间啊，你怎么会用那个没有人想要的时间来跟我女儿结婚？所以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想到我退休后要去传道，我退休后要为主做工，我觉得不实际。你如果看为好，现在耶稣基督呼召人都是放下他现在，没有人可以回答耶稣说，彼得有没有回答耶稣说，我愚人退休后再来跟从你。我们看看这个可以有什么样的提醒。很多人有一种误会，我被上帝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我确实曾经以前有一个朋友啊，跟他传福音，他也很想信，但是他跟我讲说，我一个老爸好烦哦，我个老爸好烦，你又找一个上帝来，我不是更烦吗？哦，压我啊，我的自由在哪里啊？我想是有误会吧。他说我不要上帝，我一个人多好，我也不要我老爸在我的耳朵旁边一直念来念去，我很会念人。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图？我好像很自由，缺点在哪里？很小啦，这么大都不是他的地方，他就是这个小方块而已啊。如果你真的信上帝，以天父上帝为你的父，他的眼界成为你的眼界。你看，你的我放大了，怎么会变小？怎么会等说退休的时候再来信，或者快要死的时候再信？讲快要死再信的，我觉得这个话实在不诚恳，常常都来不及。要不要死又不是说要不要去台中一样那么简单，哦，可以由你来决定。讲这种话，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推辞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真正信上帝爱上帝的人，他的世界是开阔的。马杰是个加拿大人，他的人生有29年放在台湾，他讲台语，跟台湾人结婚，死在台湾，埋在台湾，他的视野从加拿大延伸到台湾。开阔的人生哪里是狭隘的人生？我先解释宗教改革，要回到信这件事情，大部分的神学家，特别马丁路德都有提到，回到信是让我们经历到自由。当你真正放手交给主，放手依靠神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什么自由？就是 want to do， 你就是很想要做神喜悦的事情，去做这件事情是自由的。就好像你很想去参加一个热门音乐演唱会，就好像你天天在追那个韩剧一样，是 want to do 而不是 ought to do。 ought to do 就是别人指示你应该去做。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群体，信仰群体最大的一个难处，就是那一个 want to do 没有完全开发出来。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讲到了几次，牧师提醒我，因为你看我这种讲道的方式，我大概会给信徒一些压力的，大概不会说听得很愉快，就是会感觉好像在挑战我的样子。 没有错，是在挑战你。他是说，林老师，你可不可以稍微想想哦？你讲到不要再给压力了，我们将会有一种情况，你给压力的时候，回应的都是那些很沉重的胡适者，那些在那边玩的哦，来看的或者来找他的朋友的，他们全部都躲在后面，他们根本都无动于衷。不要再施压力了，因为你真正要改变的是那些坐在后面的，那些无动于衷的，而不是这些愿意付出的，他们已经不行了，不要再施压力。哎，他给我一个重要的提醒吧。如果我们教会是分成这样的情况，只有少数人 want to do， 其他人都在指指点点说你该做什么，你该做什么，你该做什么，全部人都在出嘴巴啦。这个教会是不健康的教会，这不健康的教会会有问题。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教会，如果说啊，我们主学缺同工，一直讲一直讲都没有人出来，然后说我们敬拜赞美团快要没有人了，赶快赶快赶快一直讲，我就会有一个梦想，如果这信仰群体那个基督徒自由那个力量被开发了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放手完全的交托神给神，那个视野就会看神所喜悦的，都是喜欢 want to do 的时候，那个力量会很大。我用夸张的方式来表达，会不会你去找你们教会牧师说，牧师我很想到主学服事，牧师看表说对不起，三年后齁，这三年已经满了齁。你去找牧师，牧师说我要参加敬拜赞美，牧师说诶，五年后再来好不好，排满了。神学院不会说到处好像缺人，神学院你不要以为我们神学院要关了，真正的问题是在教会将来没有传道人，那才是严重诶。我不是在为神学院的存活讲话，是在为教会讲话，但教会无动于衷啊。你们神学院好可怜哦，现在人越来越少，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也是个原因。然后现身者好像那个年龄慢慢的提高，可能这个世代我们的年轻人比较少历练，好像很难想到比较严肃的事情，不容易。通常一般的讲法，研究生像大学生，大学生像高中生，高中生像国中生，有那种倾向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变，我们还是要努力啊。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期待说，当如果教会被圣灵点燃的时候会是什么光景？我觉得不用去想象那些曾经发生过的，有人说一定像卫斯理大复兴、十八世纪大复兴的时候的样子，有人说是威尔斯大复兴的样子。我觉得过去是过去，你可以往未来想象，如果真正教会复兴的时候，会不会你跟我讲说，林老师，哦，我要赶快去报名，我要读神学院。我说你最好晚上六点以前就去拿个板凳，因为我们报名单只有300张。你坐到那个天亮大概七八点开门的时候，看能不能排到那个300号前面，不然你就不用去了。有没有发生过？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我的狂想曲啊。但是这个天天都发生在热门音乐演唱会，什么什么天团哦，那些我不懂的，什么韩国来的，连基督徒都去 want to do 哎，那个自由没有开发出来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我想我应该有点资格讲点话，我当年会那么热心到以现代的人角度来看，是不是有点癫狂啊？医生不做，你要去做什么？而且我去读神学，我一定会读成功吗？会不会我去做牧师，结果被教会赶走？会不会我去读神学，我失败了，我的路没有过？会不会我一生中就会觉得说，我当年真的是早就该听那个教务长的话，要养你读完以后才去医疗传道？Want to do，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？如果能够在你生命点燃，在我们教会点燃的时候会不一样。你会期待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教会是这个充满 want to do 的自由的教会吗？这个来源主要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重要的时间点1517年，他写了一本小书叫《基督徒自由》，里面有一个重要主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他说，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，不受任何人的管辖。第二个部分说，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， 受任何人管辖。别忘了读马丁路德的东西有时候感觉有点头大，因为他是个大学教授，他的用语就像学者。但我们解释一下很容易了解，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有两个层面，一种是在众人之上，不受任何人的管辖，暗示只受谁管辖？耶稣基督，用耶稣基督会比较明确。那第二层的自由就是基督徒是全然束缚众人仆人，他顺服众人，受任何人管辖，他顺服众人，做众人仆人是为了服侍众人。一个是高升的自由，一个是卑下的自由，可高可低。如果你只有高不能低，这样没有自由；如果你只能低不能高，也没有自由。它是两个都有。A Christian is perfectly free, law of all, subject to none. A Christian is perfectly dutiful servant of all, subject to all. 这个英文的翻译跟德文一样，都带着押韵的，这是很美的，你们慢慢欣赏好了。我把它简化，因为我们中文有一个很强的功能，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。基督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就是第一个主张。我在基督之下，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权势权柄可以压倒我。我是基督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第二个主张，也是第二个自由的层面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我可以在万人之下。那么那一篇文章有详细的内容，我们不是要进去，但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。路德在他的文章有说，低层的自由是在信，我们在信靠的经验里面经历到，只有基督是我的主，世界上的权柄不能够做主，我的生命不在世界上任何权柄之下。第二，因为信上帝就会带出爱人，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雅各书，真正的信就会有爱的表现，若信上帝则爱人，这个爱是为了基督缘故，我可以在万人之下。中文只剩下16个字，一个主张只剩下8个字，这是我想了很久才把它简化的。中文好处就是能够概括大概念，坏处是非常不清楚。基督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为了基督，万人之下。你有没有开始体会这样的自由？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看到大老板我不怕，我看到财团我也不怕，我的生命只在基督的权柄之下，我的尊严只在耶稣基督之下。我不会看到大老板就拼命鞠躬鞠躬，然后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个董事长来了，或者董事说啊，当也来啊，当也来啊。我不会这样想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原谅我讲这么重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看人的财经背景了，讲白一点，还有政治关系。连教会里面我传道人有时候都这种压力呢。哦，那个某某公司的总的来了。老总来了，哦，赶快让出来给他做，哎，这个像话吗？当然你也不用摆出姿态说坐那个小板凳，哦，不需要。哎，这个你不见得是自由，哦，这是反其道而行，你反而有某种被制约啊，你自然就好了嘛。同样的，为了基督万人之下，为什么今天华人教会还派不出宣教士？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啊，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经历这个自由，这个自由没有经历，为了基督有什么东西不能够放下？我问你，那么难吗？